大家好，欢迎收听碳基生物生存指南，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在这里我们希望用科学和科学的方式帮助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肠道微生物，我们来聊聊它们从哪儿来，有什么功能，以及如何科学地改善你的肠道菌群健康。那提到肠道微生物，或者说我们更广一点，所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的微生物和微生物群来说，相信很多人对它的态度是又爱又恨的。首先，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了要注重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特别是在前几年的疫情中间，相信大家都对消毒这个事情达到了一种近乎执念的态度，就是所有进家门的东西都要喷酒精，都要消毒，来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不被病菌和病毒侵扰。除此之外呢，每当流感季，大家也都会格外的注意这些。很多科普帖会告诉你什么是病毒性感冒，什么是细菌感染。那如果真的不幸细菌感染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用抗生素。在我小的时候呢，身体素质一直不是很好，就每半年或一年，只要是流感季的话，一般都会感冒发烧，病毒诱发细菌感染，然后就会被送去医院打吊针，一般就是抗生素加葡萄糖和其他的一些药物和营养物质，来帮助我去对抗这些病菌。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相信大家都会觉得细菌是一个挺不好挺可怕的东西。但是呢，随着人们渐渐深入对于细菌的理解，也随着这些知识被渐渐带到大众面前，我们会发现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它在你喝水的杯子里，在沙发上，在你床上的枕头上，它在你目光所及的一切东西之上，也在你身上。比如说它在你手上，在你洗完前的手上，也在你洗完手之后的手上。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对它无孔不入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与它就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与它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其次呢，是它们好像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邪恶。确实有一些细菌会让我们生病，但同时我们也逐渐听说了它对我们身体的益处。那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肠道里的微生物菌群。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我们的肠道里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微生物菌落，它对我们的消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你一定也在超市里看过这样或那样能帮助肠道做运动的益生菌。而除此之外呢，肠道菌群的作用好像还不限于消化吸收而已。有越来越多针对肠道菌群的讨论，还会涉及到它对我们免疫系统的调控，它对我们脑部健康的调控，它对我们心情的影响等等等等。它似乎是一个你重要到无法忽视的东西，而也有很多的产品希望能帮助你更好的调控你肠道菌群的稳定性。所以针对这样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天然的就会有很多疑问，肠道菌群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我们怎么能很好的改善自己的肠道菌群。而这些呢，就是我们这期播客希望能够涵盖的内容。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要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微生物和细菌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呢，微生物包含了细菌，微生物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微小的生物结构，比如说病毒，比如说真菌。那微生物呢，是这些东西的统称。而大家经常听到的肠道菌群，其实更准确来说应该是肠道微生物，因为我们的肠道里不仅只有细菌，也有这些真菌，甚至是一些病毒。不过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细菌。而在这期播客里呢，肠道微生物和肠道菌群这两个词我可能都会用到，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细菌这个族群中的。而大部分针对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也是集中在肠道细菌菌群上的。比如说研究发现，我们人类肠道的细菌有近5000种之多。这也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细菌它真的无处不在，与我们是共生的关系。而在我们肠道里，它们也有着非常惊人的多样性，也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好的， 那既然细菌是如此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空间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也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那它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是在我们出生之后，在我们不断与外界沟通接触之后，从外界引入的，还是说我出生之前，我的身体里本身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细菌？而这些细菌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一直在学术上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指出，我们在出生前，也就是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这个子宫的内环境本身并不是无菌的。而我们与母体沟通的很多桥梁，比如说胎盘，比如说羊水，通过对他们的分析，科学家也发现这些组织并不是无菌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在我们出生前还是母亲子宫里的一个胎儿的时候，就有一部分的微生物会通过母体直接传递给我们。不过即使如此呢，大部分的研究证明，这种微生物传递并不是我们长大之后肠道微生物形成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发现新生儿它本身的微生物族群的多样性是远远的低于成年人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与微生物有了第一次的接触。但是这些接触呢，并不是我们肠道菌群形成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我们与微生物的接触和交流都还是非常有限的。好，那我们有没有实验方法可以把这种有限的接触性降到最低呢？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培养出一个无菌的生物体？这个实验在人体上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培育出了无菌小鼠。简单来说，科学家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验方式，让小鼠在母亲怀孕的时候接触到的就是一个无菌的子宫环境。而在它们出生之后呢，科学家采用了类似于无菌子宫切除术等等的方式，保证了它在出生的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接触到任何细菌。而在此之后，这样的小鼠就会被直接放到一个无菌舱里。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玻璃房，这个玻璃房与外界彻底的隔绝，任何向玻璃房中输送的空气、水分或者食物都经过了高温灭菌处理。也就是说，在真正意义上，这些小鼠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处于无菌的状态。而这些无菌小鼠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来研究肠道菌群的重要性和它们的功能。但首先它也证明了，起码对于小鼠来说，它们是可以在无菌的环境下成长生活的。如果你有机会趴在这个玻璃房的外面看一看它们，你会发现它们也会开心地跑来跑去，看起来与正常小鼠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与此同时呢，这个玻璃房就像一个人造的水晶球或者乌托邦一样，它完全制造了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玻璃房出现了一点点的破损，有那么一点点外界的空气进入到了这个里面，那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无菌环境就会毁于一旦。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细菌就是无孔不入的。而作为一个需要与真实世界交互的物种，人类来说，我们也不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假建构的无菌玻璃球中。那么既然如此，在我们出生之后，有什么东西是会影响我们微生物菌群的形成和稳定的呢？首先，从时间轴上来说，我们出生后的1000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大部分研究证明，在我们出生的这1000天之后，我们的肠道微生物菌群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而在这1000天的过程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个人、吃的每一口东西，都对我们的微生物菌群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生产方式就会对你肠道微生物菌群起到一个调控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剖腹产的话，那日后你的肠道菌群可能就会跟母亲皮肤上的微生物更相似。而如果你是自然生产的话，你的肠道微生物菌群就会更接近于母亲的阴道或者母亲的肠道微生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部分的研究也确实证明，顺产会更大程度地保证婴幼儿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在你出生之后的每一天，你所吃的东西也会影响你的肠道微生物构成。 你是吃配方奶还是母乳，你什么时候开始吃固体食物，有哪些固体食物等等等等，每一步都会对您的肠道微生物的建立起到作用。那在母乳的方面来说，可能很多人知道，跟配方奶相比，母乳的一个特点是它里面会有一定的抗体，而这些抗体呢，也被证明可以调控婴幼儿的肠道微生物组成。除此之外，你有没有接触过抗生素？你家里有哪些其他的陌生人抱过你、亲过你？这些微生物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最后影响我们肠道微生物的构成。而除了人之外，你家里有没有宠物？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婴幼儿的肠道微生物。这一点可能很有趣啊，那吃下去的东西会影响肠道，这个逻辑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因为它就是会经过胃肠道消化系统嘛。但是为什么我们接触的人和宠物都会对我们有影响呢？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有猫猫狗狗舔过你的杯子和碗，舔过你的脸，甚至不小心亲了你一下，这些微生物都可能通过这些渠道进入到你的身体，最后在你的肠道定居下来。而确实也有研究显示，如果在婴幼儿成长的环境中，他们家里是有兄弟姐妹或者有宠物的话，他们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就会相对更加丰富。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在肠道菌群的框架下来说，它的多样性越丰富，一般来说就是越好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单论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来说，我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会担心家里的宠物会引发婴幼儿的一些过敏反应，所以很多人会在生产前把家里的宠物忍痛送给其他人。但是我们如果只就微生物多样性来说的话，其实家里有宠物会更利于婴幼儿拥有一个更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当然了，这个讨论一定是多面向的，除了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之外，大家一定会有其他的考量，那也取决于你怎么去养这个宠物，这个宠物本身的性格等等等等。但是单就肠道多样性来说，有宠物会比没有宠物更利于婴幼儿肠道多样性的发展。有一项研究证明，在农场的环境下，农场里长大的婴幼儿，他接触的环境的细菌和真菌的多样性都是更高的。农场的环境嘛，很好理解，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有各种各样泥泞的土地，它的消毒一定是做得没有那么好的。但对于这样一群儿童来说，他们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是更加多样的。而与此同时，这些儿童日后患哮喘或者其他跟免疫相关疾病的风险也会较低。好，那这是为什么呢？微生物归微生物，但是为什么会和免疫扯上关系？而这其实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微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在我们出生之后，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一直需要随着外界的变化和你所接触到的微生物来进行自我的一个训练和更新的。也因此，可能在你成长早期的时候，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在更多微生物前暴露你自己免疫系统的情况下呢，它能帮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调控自己。除此之外，在我们接触更多微生物的时候，你也更有可能会碰到好的，对你身体有益的微生物，也就是我们平常会说到的益生菌啦。那这一些呢，也更有可能来帮助你形成一个更有抵抗力的、具有多样性的肠道微生物菌群。那讲了这么多，到底为什么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越高就越好呢？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就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其实对于一个生态系统来说，比如说热带雨林，我们能够尽力去维持和保证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对于维护这片热带雨林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有了一定程度的物种多样性之后，这个热带雨林的生态才会有一定的韧性，它可以在一些极端的气候条件下成功的保全自己，有一定的调控和适应功能。除此之外呢，热带雨林的多个物种互相能够竞争和协同，从而也就避免了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物种的过度繁殖而导致的生态失衡。所以基本上在我们所认知的任何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一般都会认为是件好事。而在肠道菌群的框架下，目前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可能都想起了一句老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对吧？ 那这个呢，也导致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养小孩观念上的冲突和差别。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也有一部分学者会认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个消毒过度的环境，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已经很难给这些婴幼儿提供一个可以接触到不同微生物菌落的成长环境了。而这一点呢，可能也是导致很多哮喘或者过敏现象多发的原因之一。当然了，相信大家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话题，因为本质上它在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就你希望婴幼儿能够接触足够多的微生物，来充分的构建它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但同时呢，你一定也是希望它尽量不要接触到那些有害的、特别危险的微生物。因为即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塑的，但是它可塑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如果你这个平衡的跷跷板过度倾斜，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及时调整的话，那可能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方面，学者也不是很清楚具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但是大体来说，一个比较多样的生活环境，让婴幼儿多接触大自然，即使和在泥地里打滚的哈士奇抱在一起，这一些可能都没有看上去那么脏，那么危险。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像无菌小鼠一样一辈子生活在玻璃房中，所以在出生后的一千天，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培养出多样性菌群的环境。好的，那讲完了我们的成长环境，特别是出生后这一千天之内成长环境对我们肠道菌群的调控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调控我们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呢？其实是有的，而这一点发生在这一千天之前。简单来说，就是从肠道菌群的视角来看，它是有代际记忆的。代是年代的代，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他们的生活状态，似乎都影响着我们肠道菌群的构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研究证明呢，日本人肠道菌群中存在着一种微生物，它能非常非常有效地去代谢和降解海带类的食物。而这推测呢，就是因为日本人的饮食中有很多寿司，而寿司里就有很多这类海藻和海带类的食物，所以日本人的肠道菌群就被培养得特别能够代谢和降解这类海藻类食物。而这种特殊的菌群呢，在日本未断奶的女婴中也发现了，这就代表他们不需要提前吃过寿司，本身身体里就有这种特别擅长降解海带类食物的微生物。也就是说，这种微生物的引入并不是在一个人吃了寿司之后才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你在出生之后不久还没有吃过寿司的时候，体内就拥有这种擅长降解海藻类植物的微生物了。而与此相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微生物就没有在美国人群中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他能代谢降解和吸收海藻里面营养成分的有效率就比日本人要低。而这种影响是世代性的，有可能即使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吃寿司的美国人，但你代谢海带和海藻的能力可能还比不上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寿司的日本人。而这一个代际效应呢，也在小鼠身上有着很好的实验证明。不过他们在这里用到的不是海藻或海带，而是纤维。大家可能知道，纤维，比如说蔬菜和水果类的食物，对维护我们肠道菌群的健康和多样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科学家们让平常吃高纤维饮食的小鼠突然都换成低纤维饮食，在4到7周之后呢，实验发现这些换成低纤维饮食的小鼠的肠道菌群多样性有所下降，但如果之后我们再给它引入高纤维饮食的话，它们的多样性就会有所回升。所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会及时通过你摄入的纤维素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他连续让3或4代的小鼠都吃低纤维饮食。也就是说，在第4代小鼠出生之前，这个小鼠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他们都只有吃过低纤维饮食。而这个时候，实验观察，第4代小鼠它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比对照组，也就是世世代代吃的都是高纤维饮食的小鼠相比， 低纤维饮食小鼠组的肠道多样性要减少了1/4。并且最有趣的是，即使你在给这只第四代小鼠重新引入高纤维饮食的话，你可以观察到它肠道菌群多样性有一定的回升，但它永远也无法回升到与对照组小鼠同样的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带入这只实验小鼠的话，即使你出生之后就开始吃特别特别健康的饮食，你尽力去通过你的饮食来培养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但是由于往上数三代，你的父母、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吃的都是特别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即使你这辈子都吃的是健康的食物，你的肠道多样性也永远无法与一个世世代代都在吃健康餐的小鼠相提并论。你的肠道多样性虽然会比你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都要好，但是比起一个世世代代都在吃健康餐的小鼠来说，你的多样性永远会比它少1/3。这三分之一似乎是无法恢复的。听上去有点绝望，有点可怕，对不对？那再让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现象科学家们认为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发生。因为在长久的人类进化史上来说，我们的纤维，也就是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是非常惊人的。这其实倒不是因为以前的人就喜欢吃蔬菜，而是因为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祖先就是狩猎采集者，但是狩猎的难度很大，需要一帮人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成功狩猎。因此，我们祖先的大部分食物来源就是采集到的蔬菜和花果。其实这一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父母或者祖父祖母也有很深的体会。在农耕时代，吃肉也是比较奢侈的行为。一直到工业时期之后，在我们的生产力有了极大提升之后，我们才拥有了肉类的食用自由。也有数据显示，我们现在人均纤维的摄入量仅为每天15克左右。这个数字与我们的祖先，也就是那些需要靠狩猎和采集才能生存下来的人们来说，只占到了他们纤维摄入量的1/10。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我们就是实验室的那只老鼠。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吃的纤维量越来越少，到我们这一代，即使我们尽全力去模仿我们祖先的食物构成配比，很大可能我们也无法完全恢复我们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了。但是有一点改变总比没有改变的好。如果我们能多吃纤维，多吃对肠道菌群更有利的食物，我们可能也在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尽力维持肠道菌群多样性。而这里呢，也涉及到很有趣的一点，我们有一期就是专门讲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的，其中也讲到了生酮饮食，就是高脂低碳，相应的纤维摄入量也比较低的饮食结构。虽然短期内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在肠道菌群的视角来看，它可能会损害结肠健康，会明显导致你的微生物群落发生变化。大部分数据显示，它并不是我们肠道菌群喜欢的饮食结构。那为什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就喜欢高纤维的食物呢？其实也不是他们喜欢，而是我们与他们共生的这几百年中间所达成的动态平衡。因为在大部分人类历史长河里，我们就是吃纤维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培育出了这么一群非常非常善于利用代谢和降解纤维的肠道菌群。而他们在降解和代谢纤维之后，也会释放相应的维生素、矿物质或者短链脂肪酸，继续帮助维护他们的宿主，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和动态平衡。所以就像一开始举的日本人和美国人肠道菌群的差别一样，这是一个我们与肠道菌群之间互相拉扯、共同进化的结果。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什么菌群在我们的肠道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件事情也是有一定的随机性的。这个随机性很好理解，它也分为了多个层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有讲过，在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是相对很低的，是在他出生后的1000天，他的成长环境会去不停地塑造他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而什么样的细菌会被引入你的肠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一定随机性的。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太一样， 那它所能接触到的微生物也就都不太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肠道结构上本身所带来的随机性。简单来说，就是在我们肠道弯弯折折的这一系列的结构中，有一些胃点有更充分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让着陆在这个胃点周围的运气特别好的菌群获得更多的资源，更稳定的扎根在肠道中繁衍生长。如果你对它具体的结构和功能感兴趣呢，在生物学上，这是一些干细胞容易生长出来的脊，脊是山脊的脊。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到底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首先就是你的成长环境，尤其是你出生后1000天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其次就是在你出生之前的前几代人的生活习惯，这也很有可能影响了你肠道菌群多样性的范围。除此之外，也有一定的随机性，有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生理结构上的特殊性，会决定了某些菌群可能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件事情，就非常简单易懂了。大家可以把你出生时候你肠道菌群的出现想象成一个新大陆的产生。你在出生的时候，肠道菌群是相对贫乏的，而也就对应了这块新大陆慢慢从海底浮现上来的时候，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植被的覆盖，但相对来说是一块有待开发的新土地。而在你出生后的1000天，也就是这块新大陆刚刚浮现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动植物发现它的存在，很兴奋地过来安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这块新大陆上就会拥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生态系统。而除了这些过来安家的动植物会塑造这个生态系统之外，这块新大陆的出厂设置，比如说它在地球的哪个经纬度，它的土壤土质是什么样的，这些因素也限制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我们非常希望这块新大陆能有完美的光照、经纬度和土壤条件，也特别幸运的在它最开始从海底浮现上来的时候，就被友好的多样的动植物发现，让它们在这里安家繁衍，最后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我们也能够为这片热带雨林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光照，尽可能的维护好这个生态系统的生机与活力。但事实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控制，但有一些我们却无法掌握。比如说，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给这片热带雨林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光照、营养良好的生活环境，就好像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多吃纤维，来促进我们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但我们却无法决定这片新大陆在最开始浮现的时候土壤是否贫瘠，就好像我们无法决定在我们出生之前前几代人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我们对热带雨林的了解还太少，不过我们知道热带雨林的存在不仅对当地的植被保护至关重要，也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和气候调节息息相关。就好像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不只保证了你消化系统的畅通，保证了营养物质的分解和吸收，也与身体很多其他系统的调控紧密相关。所以，肠道微生物菌群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可以保证我们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简单来说，肠道菌群能够帮助分解食物中的某些物质，特别是纤维素和一些淀粉类物质。这些物质是我们人体自身胃里和小肠里的消化酶难以处理的，而我们肠道里的微生物菌群却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自己的养分。通过代谢和吸收纤维，它们可以把纤维分解成短链脂肪酸，而短链脂肪酸它对于调节免疫系统、控制血糖、调节胆固醇、维持肠道健康等等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么重要的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来源其实就是肠道菌群分解、消化和吸收纤维素的副产物。而除了短链脂肪酸，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分解和代谢纤维合成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K， 来为它们的宿主，也就是人体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去拜访一下这些生活在玻璃房里的无菌小鼠。 研究证明，这些无菌小鼠虽然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它的小肠常常发育不良，小肠上皮细胞的更替减少，小肠上的结构出现了不规则的微绒毛，而肠蠕动的活动也相应减弱。而退回到我们日常都体会过的例子，其实就是在抗生素治疗之后，大部分人都会出现拉肚子的副作用。这其实就是因为在抗生素，特别是广谱抗生素的治疗结束之后，因为抗生素对身体内细菌的攻击是无差别的，所以很多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也被抗生素消灭了，而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消化和吸收纤维素和淀粉的能力减弱。相应的，你也就会发现自己在抗生素治疗期间和之后的恢复期后更容易出现肠道胃症状。好的，那这一点相信大家其实都知道，肠道菌群就是帮助肠道做运动嘛。但是其实除了这一点，肠道菌群还有非常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这个在我们刚才讲农场里长大的婴幼儿可能会有更强的免疫力，会有更少的过敏和哮喘反应的时候就已经浅浅提到过了。但其实除了这个相对间接的联系之外，我们在研究生活在玻璃房里的无菌小鼠的免疫反应和免疫系统的时候，也发现了更为直观的证据。比如说，这些无菌小鼠在抵抗感染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吃力，在一项实验中，只需要非常小剂量的细菌就可以杀死一群小鼠。除此之外，无菌小鼠也很难分泌出应有的白细胞，白细胞也称为白血球，包含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等，它们在抵抗感染和病毒病菌入侵的时候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些无菌小鼠没有一个合格的免疫系统。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你如果没有能够接触一个比较广泛的微生物的话，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训练和升级自己的免疫系统。而其实我们体内的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的交互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有很大一部分它们是有一个鞭毛的，这个鞭呢是鞭子的鞭，毛是毛茸茸的毛，简单来说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尾巴，它就像鱼的尾巴一样，可以帮助细菌在我们的身体里移动。而有研究证明，有时候他们呢会用他们的鞭毛去戳一戳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看到免疫细胞在睡觉，最近有点懈怠了，就跟他们聊聊天，给他们挠痒痒，让他们产生免疫反应，把他们唤醒。而他们鞭毛上多种多样的鞭毛蛋白就可以激活不同的免疫通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一直处在一个比较警觉，随时准备出击的状态下。是不是听上去还挺悬的？但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共生的框架下，你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对于这些肠道菌群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也会尽他们所能来保护这个家。他们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和这些免疫细胞打好关系，因为首先他们是细菌啊，他们得首先保证这些免疫细胞不攻击他们，而且在有害的病菌袭来的时候呢，能够成功区分他们这些长期生活在肠道里的原住民细菌以及外来的入侵者细菌。所以你看，他们的工作还挺复杂的，而研究也证明，肠道菌群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的平衡和调控，甚至说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如果我们从服用抗生素的角度来说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数据证明，我们人类服用抗生素之后会增加感染恶性疾病的风险，而如果给婴儿服用抗生素的话，他们就更容易患哮喘和过敏等等跟免疫系统失调有关的疾病。那除了对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的调控呢，近几年来还有相当部分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肠道菌群和脑部健康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其实肠道菌群除了可以释放短链脂肪酸、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之外，它还可以释放我们现在目前人类已知的几乎所有的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呢，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比如说血清素，比如说多巴胺，也会调整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比如说肾上腺素、乙酰胆碱等等等等。我们的肠道菌群可以释放这些所有的神经递质，那相应的也有在人体和动物的实验上证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来干预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水平。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是在小鼠身上完成的， 那首先，这个实验的前提是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大肠微生物菌群的组成和正常人相比是有明显差异的，它们的多样性会相对的比较低。那在了解了这点之后呢，研究者把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菌群重新植入到小鼠体内的时候，他们发现小鼠也会相应的出现抑郁症有关的症状。他们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们采取了抑郁症患者的便便样本，然后他们把这些人体的粪便移植到了老鼠体内。这个操作其实很简单，因为老鼠是会吃屎的。所以简单来说，你把人类的便便放在它的笼子里，它就会自己吃下去。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喂养之后呢，他们会发现老鼠出现了抑郁症类似的症状。比如说，他们本来很喜欢跑圈，也没有那么喜欢跑圈了。他们被放到迷宫中之后，也不太愿意出去探索他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了。而且为了做比较呢，他们也给另外一组老鼠吃了正常人类的便便，他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看起来就跟原来一样，完全正常。而虽然很多这些研究都是在小鼠身上进行的，但是在人体上也被证实了，确实我们的肠道和大脑的神经调控有非常明确的关联。肠道微生物菌群可能会通过释放一些神经递质，向我们的大脑发出神经调节的信号。而我们的肠道周围其实也有大量的神经可以直接连接到大脑。也有研究证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框架下，比如说老年痴呆患者的肠道菌群的构成就和正常人相比有着明显不同。当然了，这个领域的研究都相对来说还比较早期，我们还不是很确定我们是否可以或者说如何通过调控我们的肠道菌群来帮助治愈或者改善跟脑部健康相关的神经性疾病。不过它确实为神经科学家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讲的新大陆的比喻。事实证明，就像地球上不同的植被一样，我们肠道菌群的物种多样性不仅会影响局部的身体健康调控，比如说消化系统，也会与其他的生物器官和生物系统沟通，来维持我们身体整个的平衡和内稳定。就好像一片热带雨林，它不仅仅能为雨林中的动植物提供生活的地方和营养物质，还对我们整个地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生态调节作用。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养护这片热带雨林，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会破坏这个热带雨林的稳定性呢？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多多少少有讲过一些了。首先，什么会破坏我们肠道微生物菌群？那不可否认，抗生素就是一大元凶之一。特别是广谱抗生素，它是无差别的去杀害我们身体中所有好的和坏的细菌。它被证明可以严重降低我们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如果大家对具体的数据有兴趣的话呢，有数据证明，健康人在服用比较常用的抗生素，比如说阿莫西林、环比沙星，就服用这些抗生素大概一周之后，他们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会减少1/3左右。而当他们停止服用抗生素之后，他们的肠道菌群会努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这种恢复的速度和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在几周到几个月不等。而且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有所提升，它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到接受抗生素治疗之前的状态。而再结合我们之前讨论过肠道菌群的重要性，它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它对脑部健康的调节等等等等，包括它的代际效应，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会导致你在抗生素治疗之后，想要让你身体回到原来的状态的话，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其实回想起我年少时候的经历，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个体会，就是往回倒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整个医疗政策对抗生素的使用是没有那么多严格的管理和限制的。你可以很轻易的就在药店买到口服抗生素，大家会觉得吃抗生素好得非常快。确实理论上我们知道它会杀死肠道菌群，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肠道菌群在身体调控中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也有很多抗生素的滥用，甚至我有看到研究指出，在2000年前后，为了提前预防感染，很多产妇会在生产前预防性的使用抗生素。 那你听到现在应该也能知道，这样的抗生素使用，不管是对产妇还是对婴儿的肠道菌群、免疫调节等等方面都会带来打击。当然啦，我们的医疗观念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而且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抗生素确实极大地拉高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它是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些更多关于肠道菌群的认识，也应该要能更好地选择抗生素的正确使用场景。那既然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有没有什么科学上已经被证明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微生物菌群，可以促进它的多样性呢？当然也是有的。第一点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纤维，因为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可以利用的营养成分，它可以通过代谢和吸收纤维，分泌出短链脂肪酸和维生素等等的营养成分，与它们的宿主，也就是我们人体互利互惠。其实回到热带雨林这个比喻上来说，去吃足够多的纤维，足够多的水果和蔬菜，就好像是给热带雨林提供了最好的阳光、水分，来喂养我们肠道里的微生物。但谈到去维护或改善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我们除了可以给它人工降雨，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成分之外，我们还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引入物种的多样性。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如果我们现在要治理一个沙漠化的地区，我们可能会给它人工降雨，给它的土壤施肥，但同时我们也会引入一些保育类植物嘛，是吧？去抗风沙，去改善这个土壤和环境，去一步步的把它的生态系统恢复起来。而其实这个比喻放在人体肠道菌群的维度上来说，其实我们除了可以多吃纤维，多吃蔬菜和水果来改善肠道微生物，我们也可以人工引入一些益生菌。而相信益生菌这个概念对大家来说不算陌生了，因为你去超市的货架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产品，它会说它含有比较好的益生菌，可以帮你改善消化系统的健康。那在大部分情况下呢，这种加工产品它所含有的益生菌种类都是比较单一的。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层面啊。首先，其实我们一开始说了，人体肠道内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和确定的细菌种类就有将近5000种。那这5000种的细菌呢，有很多是厌氧菌，就是它不能在一个有氧的环境下生存，它必须要在一个没有氧气的地方才能生息繁衍、茁壮成长。而正因为它们对环境的特殊需求，其实我们很难成功培养出厌氧菌。所以虽然我们知道这将近5000种的细菌都是什么，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能成功的在体外培养出这将近5000种细菌。我们能培养的目前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而且除了这个难点之外呢，其实我们生活中所涉及到任何的食品都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很合理嘛，对不对？你得做足够量的质量检测，你得做足够量的实验，才能确定这个东西是可以安全的给人食用的。那特别是在细菌的层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东西，那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不会在某种剂量下对人体产生危害，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研究清楚之后，才能把它成功的作为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供应给消费者。那也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呢，就导致了其实我们货架上所能看到的所谓可以帮助你肠道做运动、提升你肠道里益生菌含量的加工食品或饮品所含有的细菌的种类都是很有限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看一下他们的商标和他们详细的细菌种类的说明，可以去多多了解他们所涉及的细菌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以及这种细菌对应的功能是什么。那好，听上去没什么问题嘛，对吧？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产品可以提供一种或者几种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改善它的健康，听上去也还是挺合理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明，单吃这么一种或几种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有比较小范围的实验证明，如果你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说吃完抗生素拉肚子，或者你本身有一些肠道类的症状，比如现在大家经常会有的 IBS， 就是肠易激综合症， 那可能对于某一些这种群体的人们来说，去补充这么一种或者几种的益生菌，去服用这些含有益生菌的加工食品，确实对他们改善胃肠道症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首先，研究也发现，第一，这种帮助的效果和程度都是因人而异的。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或者支持某一种或者几种益生菌的产品真的能帮健康的人群改善自己的肠道菌群环境。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我看所有跟益生菌专家有关的学者访谈的时候，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在吃市面上我们所能看见的含有益生菌的加工食品或者保健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把它放回到原来这个生态系统的比喻中来，大家就能很清楚地理解了。我们还是把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的话，在这个热带雨林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动物、植物。而当你在吃含有益生菌的产品的时候，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们其实只含有一种或者几种益生菌。那当你在吃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往这个丰富多彩、物种多样的热带雨林里又丢了一种或两种树的种子。首先，你把这个树的种子丢下去的时候，它不一定能找到一个生存空间，让它能扎根下来繁衍。也就是说，它可能到达我们肠道之后，就直接随着我们肠道内消化吸收的液体排泄掉了，它不一定真的能成功的粘着和存留在肠道壁上。再其次，如果它真的有幸存活下来，并且开始繁衍的话，那这一两种植物对整个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的改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的。再说的直白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对于我们每一个独特的个体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肠道特别的土壤环境和光照条件来说，什么样的动植物的组合更能适合这个生态系统的繁衍和发展。我们知道的只是，大部分看上去很好的生态系统都有这么一种或两种植物。但事实是，如果你只是盲目的把这一种或两种植物种在每一个生态系统上的话，首先它并不一定适合，其次就算它存活了下来，也并不一定可以非常有效的、明显的改善这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好的，所以微生物学家都不太喜欢吃含有益生菌的加工食品、饮品或保健品。那他们会吃什么呢？他们会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发酵食物。那跟只含有一种或者几种益生菌的加工食品相比，天然发酵的食物中往往含有更加丰富的、更加多样的不同种类的益生菌。我们比较常见的发酵食物就包括酸奶啦、酸乳啦，包括一些泡菜，像韩国泡菜，以及纳豆和一些发酵蔬菜等等。这些食物呢，是自然发酵的，它含有活的微生物。也有实验研究证明，如果你能多吃发酵食物的话，这可以非常大程度改善你身体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帮助维持你肠道菌群的活力。那简单来说，这和你单吃一种或几种益生菌，或者含有益生菌的保健品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它就是一股脑的把一堆发酵食物里天然产生的微生物，人工全部都植入到了你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生态环境中。它这一把丢下去的不再是一种或几种的植物种子，而更像是把动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的一块地皮连根拔起，并尝试把它直接移栽到你的肠道微生物生态环境中。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食物里不仅含有更多种类的益生菌，而且这些食物里面往往也有益生菌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因为发酵食物本身就是益生菌的天然生长基地嘛。那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去摄入这样的发酵食物的话，有数据证明它可以比较有效的改善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并且它可能还会改善你的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而这个结论呢，就涉及到了一个为期17周的随机对照实验。在这个实验里，科学家们把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分成了两组，一组吃了17周左右的高纤维食物，还有一组吃了17周左右的发酵食物。当然了，不是说他们每天除了高纤维或者发酵食物就不吃别的了， 那对于高纤维的实验组来说，他们的纤维摄入量比他们参加实验之前增加了 100%， 也就是翻了个番。而对于参加发酵组的志愿者来说，他们原来吃发酵食物的次数在每两周吃一次左右，但是加入了这个17周的实验之后呢，他们发酵食物的摄入量几乎都保持在了每天一次，也就是说每天可能早上都会喝一杯酸奶，或者晚饭会有一份韩国泡菜。那在17周的实验结束之后，首先不管是高纤维的饮食组还是高发酵食物的饮食组，他们的肠道健康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高纤维组的提升主要在于肠道微生物的活力，也就是说他们被养得更开心了，能代谢营养物质的能力增加了。而高发酵食物组，他们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增加了，也就是说有更多新伙伴加入到了肠道菌群的这个微环境里。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这一组志愿者的免疫指标也有所改善，特别是身体的炎症水平有所降低。所以简单来说，以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知识，如果你想养好你的肠道菌群，可以试试多吃发酵食物，向肠道里引入一些新的小伙伴，同时也要多吃纤维，让你的肠道菌群营养充足，生机勃勃。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胃肠道症状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含有益生菌的食品、饮品或者保健品，看能不能找到特别适合你的益生菌。那在你兴致冲冲想要去超市里购买发酵食品之前呢，还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注意。首先就是，其实大家对发酵食物是有一定误解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酸奶和韩国泡菜，包括一些发酵蔬菜，都算是发酵食物嘛，对吧？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很多我们平常不觉得是健康食物的食物，也是发酵食物啊，像酒精它也是发酵后产生的，对吧？那还有很多的罐头菜，比如说腌菜啊等等，它们的制作过程都涉及到了发酵。但其实在厂家生产罐头菜或者啤酒的时候，它虽然一开始确实涉及到了微生物的发酵，但它们在装罐之前或者装罐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高温加热消毒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微生物就会被杀死。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购买到有活的微生物的发酵食品的话，它一定是从冷藏区购买的。我们所有罐头类的食物，包括腐乳，包括腌菜，它里面活的微生物的含量是非常少的。而啤酒也是如此，在啤酒的发酵过程和制作过程中，后续涉及到了不同阶段的过滤和纯化，包括消毒杀菌，那其实也就导致里面并不含有很多活的微生物。那除此之外呢，酒精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即使你在家自己酿酒，你在能保证安全性的情况下也成功的保留了活的微生物的话，虽然你自家酿的啤酒可以在肠道微生物菌群的角度来说改善它的多样性，但是就像我们第一期播客有提到关于酒精代谢的过程，那酒精本身它会在其他层面影响你的健康，大部分情况来说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把这些都综合起来，我们并不会推荐酒精作为一个很好的发酵食物的摄入源。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加了各种风味和糖的有糖酸奶。我们市面上能看到大部分的酸奶都是加了很多糖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讲饮食结构那一期的播客，里面也详细拆解了不同糖分在身体代谢消化过程中的通路以及代谢中产物。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它里面有人工添加糖或者甜味剂的话，这些糖对身体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好处，反而可能造成你的代谢负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选购酸奶的话，最好的酸奶就是无糖酸奶，也就是我们平常会提到的希腊酸奶或者老北京酸奶。当然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不太习惯不加蜂蜜或者不加甜的东西就去纯吃这种酸奶的。不过呢，你可以尝试在吃的时候先加一点，比如说坚果或者蜂蜜，然后慢慢的把蜂蜜的量减少，最后你会发现你也能够习惯这种纯发酵酸奶不加任何甜味添加剂的酸奶的风味。而且其实你如果还是不喜欢吃纯酸奶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如果加的是蜂蜜这种天然甜味剂，只要适量食用， 它里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的，也对身体有很多好处嘛。所以这个呢，正好就引入到了第二个大家在调整自己饮食结构中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结构的调整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以我们刚才举过的那个17周的饮食结构改变的例子来说，不管是高纤维还是高发酵食物组的参与者，他们在改变自己饮食习惯的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在整个17周的过程中，有4周左右是斜坡期，就是我们所说你慢慢把你的纤维摄入量逐渐抬高的过程，或者你发酵食物量逐渐抬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在任何时候你觉得不舒服，觉得胃胀气等等有一些副反应的话，一定要及时停下来，就维持在这个阶段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往上，达到你自己个人比较满意和舒适的状态。其实在我们去更改任何生态系统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会用的方式，你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去改变它，让它的生物群能够重新开始配置，达到一个新的稳态。好的，那除了我们所刚才讲到的这一系列能够改善你肠道菌群的方法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方法目前也在被人们所利用，只是目前利用的场景还比较有限，主要在治疗一些比较罕见的感染性腹泻。那这个治疗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粗暴，就是粪便移植。其实这个跟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把抑郁症患者的粪便移植到小鼠体内是同样的方式。那对于小鼠来说它非常简单，因为它本身就会吃粪便，所以这个移植呢就直接把粪便放在它的笼子里就完成了。但对于人来说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一般它的操作呢有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它把正常人的粪便提取出来进行纯化，收集到足够量的活的微生物的菌群。其次呢，它要么直接往你的直肠里打进去，要么就是做成一个胶囊或者做出一个口服液，让患者呢直接把它服用下去。讲到这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不就是吃屎吗，对不对？但其实它对于特定感染性腹泻患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其实也凸显了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我们对于肠道菌群了解有限性的一个直观的体现。简单来说，其实我们知道健康的肠道菌群可以帮助治疗这种感染性腹泻，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人工的培养和分离出这些健康肠道菌群里所涉及到的所有菌种，所以我们能采取的方式只能是收集健康人的大便样本，去把它进行纯化和提取，来用于病患的治疗。那我也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其实粪便移植它前景的应用场景还是挺多的。那除了治疗这些感染性的腹泻呢，也有很多人会尝试用它来治疗 IBS， 就是肠易激综合症，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那么严重的胃肠道疾病。但是粪便移植它本身的发展还是在很早期的阶段，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要想成功植入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我首先得把你本身的肠道菌群尽我所能把它全部给清理掉，就是我不管你现在这个生态系统上长的是什么，我先把它一律全部砍光和拔光，然后我再把健康的我知道很好的动植物一股脑的引入过去，迁徙过去。那要做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在接受粪便移植的患者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都要经历过一周甚至以上的广谱抗生素的治疗。但这也就导致了在这段时间里你的身体系统，你的免疫状况就不会太好。也因此，如果实验者在纯化和提取健康人的粪便样本的时候出现了任何的纰漏，有任何不太友善的微生物混到了这个里面的话，它就非常有可能引发患者严重的感染。所以总结来说，这不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操作，它目前也绝对不是一个改善胃肠道状况最常用的手段。好的，那既然这个方式有一定的危险性，听起来不太可行，那我能不能吃广谱抗生素，然后拼命的吃发酵食物和纤维素呢？这样能不能够让我的肠道回到一个更健康的菌群状态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整个肠道菌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它是有很大随机性的。这个在我们一开始也讲过了，有肠道本身结构上的特殊性导致的随机性， 也有你平常会接触到的微生物，你平常生活的环境导致的随机性。也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样的操作过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其实你也不能保证说是否你真的可以让好的益生菌成功的留下来，它有一点点类似于赌博的性质。而且在抗生素治疗的周期过程中，你的身体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和副反应。所以总结来说，去改善自己肠道菌群的健康，还是会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多吃发酵食物，多吃高纤维食物，也可以尝试一下益生菌的食品和保健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调整，看看有没有哪一款是最适合你的。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其实对于微生物和微生物族群来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讲到的点。那今天大部分的讨论是集中在肠道微生物菌群这个生态系统上的，但其实我们的身体里各个不同的部位也都有不同的菌群。我们的口腔里有独属于口腔的微生物菌落，我们的胃里甚至也有一部分微生物菌落。而我们把大部分讨论的重点放在肠道菌群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肠道菌群占了我们身体菌群的绝大部分。还有就是其实肠道菌群是最好研究的，因为我们只要看看我们拉出来的便便里面有什么，它基本上就直观反映了我们肠道菌群里面的组成。但是相对应的，如果你想研究胃里的微生物菌群，想研究你呼吸系统的微生物菌群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些生态系统你很难进去，也没有这么直观的方式可以让你采集到它们的样本。所以我们人体内存在的菌群远不止肠道菌群一种，也就好像我们地球上的地貌不止热带雨林一种一样，在你的皮肤里、口腔里、胃食管里、呼吸道里，任何与外界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地方都有微生物菌群的存在。而就像在地球上，生活在不同生态系统、不同地域的动植物有不同的特色，在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些在你身体里生活着的不同地方的微生物菌群也有不一样的组成和偏好。呼吸道的微生物菌群也需要和免疫系统共同抵抗外部病原体、病菌体的入侵，要保证免疫系统时刻警觉，但同时不会误伤无辜。而胃里的微生物则需要学会在极酸的环境下成功的生存下去。所以其实从这个维度上来看，我们人体是微生物菌群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地方，它们互相之间会交流沟通，学会与对方相处，也学会与这个环境相处。他们学会与这个世界里不同生态环境里的不同组成成分相处，同时也会被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也就是他们世界之外的世界所影响和改变。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正好在看网飞的《三体》。看的时候，你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探索世界、仰望星空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我们都是虫子嘛，在宇宙文明的维度上来看，我们才刚刚起步。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不知道的，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也有太多我不知道和无法掌控的。但是当你停下来向内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这些亿以万计的微生物来说，你就是它的全世界。所以当你感觉到自己渺小、自己无能为力、自己可能真的只是虫子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身体里也有着一群在努力生活、努力与自己和周围相处的微生物们，他们在努力维护着这个世界的平衡和稳定，让我们可以向世界之外的世界探索。特别感谢你听到这里，希望这期播客能陪伴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我们下期再见啦。